我们继续讲第四会啊。这个第四会呢，它的重点就是讲这个实行。那么我们继续讲实行品啊。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谈到这个难得行啊。这个难得行呢，什么叫难得？怎么难得法？我们讲难得行，就是我们发了善行叫难得行啊。那我再给各位谈一下它有多难得啊。在我们这个《欧含经》里头，他告诉我们啊，他说戒相应啊，那么善心与善心戒相应啊，那么这个邪漏心哈、啊。以邪漏心相应，哈，那么上界心与上界心相应，下界心与下界心相应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指说人发了这个善心，愿意去做真正的啊，这个善良的啊。但是这个善字哈、啊，我们有需要再把它解释一下啊。善并不是纯然，就是说哦，我只要啊，这个心里面没有存什么坏心哈啊，我做一点善事哈、啊。这个善事除了我们认为，所以在善恶里头，我们看他说我做一点好事情这个善之外，那么请大家留意一个事情啊，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所想的东西啊，都是一些呱呱格格的东西啊。那么对一些事情的解释看法都是一些呱呱格格的，都是一些邪知邪见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心就不叫做善，我们不是从善。所以这里面呢，过去讲邪淫这两个字哈，那个淫字并不是指色淫的淫，是邪淫，是指说我们啊一些错误的啊，那么这个一些想法，一些就是边见跟邪见的想法，都是一种这个邪恶啊，所以邪见也是啊。那么难得行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没有邪知邪见的时候，这个人产生了正知正见的时候，那就很难得了。那我是想给各位补充这个的正知正见、邪知邪见对你有多重要啊。好多年来，有些人他本来是单纯的，也许是他太忙，有些焦虑产生了一些疾病，或者是有些长期的紧张煎熬有些疾病，或长期里头由于也许是因为惧怕，也许是因为这个伤心，也许是因为有比较多的敌意，这三个东西就是情绪的大分类，就是这三大分类，就是啊焦虑症的这整个系统，它的背后就是惧怕，忧郁症的这个系统啊，这个这么多种病哈、啊，叫忧郁的这样子的一种叫症候群啊。像躁郁症啊、忧郁症啊、哈啊、厌倦啊、啊这个情绪低落啦、啊，这个领域的东西呢，它的背后有个共同的东西，它就是这个伤感、悲伤或者无助。悲伤就是来自于无助，无助就是产生悲伤啊。第三种呢，就是敌意，我对别人有了敌意。我是对立的，那他就会产生暴力，产生愤怒，产生比较多的这种跟人之间多的摩擦。那这种东西我们不只是对人，有时候会在别的地方，会对物，会对周边的东西都有。当我们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啊？每一个人有时候在生活中会碰到一些挫折，事业失败的挫折啦，啊，或者是感情上的挫折啦，或者是这个对一些事情的惧怕，我们有时候会怕自己生病啦、啊，怕自己事业没做好啦，怕自己的小孩这个功课不好啦，甚至于怕自己会不会 传染到疾病啊，啊，这些东西的都叫怕啊。健康检查完了，医生跟你讲说，哦，你可能哪一个地方有一点小小毛病，那就怕起来了。那个怕也会产生一些焦虑的因子出来。那现在我要讲的是，怕本来就是一个东西。现在如果怕了以后，你去找一些邪知邪见的东西把它添进去，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呢？你去找了一些人，他就跟你讲你家的风水有问题啊，然后告诉你你的祖先啊，你的亡故的父亲啊，祖父啊，啊，他又回来啊找你呢，因为他在阴间没有钱呐，啊，他要找你麻烦呐，还有你家里以前啊，不晓得是几代以前，还有一个啊，就是生下来不久啊，他就已经亡故了，他回来找你呢。那本来就惧怕，再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以后，这个人本来一个惧怕就有了更多的惧怕啊，这个人到最后可能会整个的这个生物电脑啊，我们这个电脑会宕机，会垮掉。佛早就知道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啊所产生的这种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都是从这些来的。所以佛告诉我们，你要弄清楚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邪啊，什么叫正，什么叫邪，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弄清楚这些东西。你如果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就这个法会的时候，你就把它操练完了，心安理得就好了。你不要再去搞这么多一大堆的东西回来一道菜不够，一道可以变成一桌哦，也夹都夹不掉，你弄都弄不完，这些事情就很复杂。那么这个佛法是很简单的东西，它以简易繁，它告诉你我们只要放下我们这些原来的，也许我们是惧怕，也许我们是伤心，也许我们是有些敌意，我们在诵读大乘佛法，我知道把这些东西放下来，我知道我自己必须那在整个的一个心灵上多一点跟朋友的交往，有一点人际支持的温暖啊，那每天有一个正念，只要念佛，好好这个皈依三宝佛法僧，我好好我们相信佛菩萨会为我们做主，我们只要每天念佛，我们就是这个诸佛所护念经啊，那你在这个阿弥陀经里头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你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信仰，它就是我们得到的是善的思考、善的行动、善的正确的思考，没有邪知邪见，这也是属于难得行的一部分。那么我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家人一个家庭，那么他的这个家里的长辈呢，就是他的父亲，他的长辈往生了以后，他的媳妇儿还很年轻，但是他一直想要做。我在想，我知道那个媳妇儿是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这个有孝心的一个媳妇儿，所以回来了以后，还没有完全断气之前，也是他很做了蛮多的照顾啊。本从医院里头回到家里以后，然后他给他照顾，然后呢，看到他头发那么长，所以就帮他把头发理一理哈，弄得干干净净的。可是等到这个往生了的时候，他用的就是普通一般的人的，他也没有想到念佛，也没什么东西，他完全没有这个正知正见的这个部分，所以他突然间就只要头晕一下，然后就变成有东西浮在身上，然后就开始讲话了。 有了这种事情以后，他们家里人再去找更多的人来做各种不同的这种民俗的这种疗法。那这些东西在家里的人越传越多，越传越多，所以整个家庭都愁云惨雾，全部都在那个地方，而且好像有很多的这种支不开的东西不断的来，所以有一个简单的事情最后卷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变成整个的一个家庭，几个兄弟之间每一个人都人心惶惶了。这事情本来很简单，家里有人往生，只有一个念头放下他，要刚好要断，要往生那个时候，家里人就可以给他开示，人生真的像一趟旅行，你已经旅行完了啊，在你的人生里头也有喜乐过，是不是？也拥有过蛮多东西，虽然也穷过，也痛苦过，但是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现在你该放下来，仰望的到极乐世界去，家里的人都可以的。你懂得这个叫善法，这个叫难得行。所以佛法难闻，所以各位，你我都是很庆幸的呢。我有时候想一想，我当然很庆幸，我七岁就能闻法，当然我很庆幸。各位，你今天能够在讲堂里头，我们一起在这里哈，我们只是五根所用的不同，你用耳根，我用舌根，一起闻法，如此而已。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次，我们彼此之间啊，共同闻这个宝贵的法，你看这个多难得，这也叫难得行。你应该很开心才对，真的很难得，你再也不会受这些东西困扰了，因为你知道佛所给你的就是这些，这么样简单，这么样啊，这种有智慧的一种方法，你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这些东西啊，在心理学里头，以一种很完全科学的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些东西，我们心理学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你发生一件事情以后，你用什么方式来解释它？如果你用正确的方式来解释它，那叫正法；你用错误的方式来解释它，那当然也就是所谓邪知邪见。那你用正确的方式来解释它，通常它是光明的、清净的、觉悟的，而且是没有障碍的。那个就是正的。啊，如果你去解释它，解释出来的是令你变得害怕的，变成消极的，变成这个有很多的恐怖跟颠倒的，像《心经》里头所讲的，是不是？它就是要你远离颠倒梦想，是不是？那正确的就是你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可是你这个邪见的就会掉到那里头去。啊，所以你去看一个人在解释一个东西的时候，平常去解释一个东西，我怎么去解释它啊？我们觉得自己生病了，知道春天有比较多可能的感染，因为忽冷忽热啊，春天的时候很多人感冒啊，那我大概运动比较少一点啊，我最近也忙一点啊，我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我的每天做一点运动，我自己知道啊怎么样调整我的工作，我现在去看看医生就没事了。可是这个解释的结果，他去看完了医生，他有一个新的重新调整，这是积极的、光明的、没问题的。但是有的人感冒完了以后，他可能就把它解释很多，解释什么？就是我最近常感冒，是不是我得到了不治之症？会不会是有人这样子的哦？啊，所以呢，用什么样一个解释是怎么解释？心理学里头有很多过去累积的一些一些经验，不是特别有的。这个有一个个案是大家你大概也听过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呢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他就在他的工作场里头。那他还在工作，然后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冰库，就是工作的职场是一个冰库。可是呢， 他在你专心的处理东西的时候，人其他的人以为都走了，就把那个门给关起来了，他就被关在那个冰库里头。可是那一天，那个冰库根本没有放这个冷冻的，也都没有通电。那里面的空气足够他用，那里面的东西也足够他吃，根本没有问题的。可是那个人到了礼拜第二礼拜一早上，大家找人，然后我礼拜天就大家找不到人，礼拜天去开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冻死在里头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感觉到这里面是冻的，所以他的死法是冻死的死法，不是饿死的，也不是窒息没有空气的死法。那么人的心你怎么想？所以我提醒各位，万法为识，万法为识就是你的心事里头的东西啊。所以我也跟各位讲，电视里头有一些灵异节目啊，奇奇怪怪的那些灵异节目，你偶一看看没有关系，有的人很喜欢看，天天看，看完了以后全身都不是滋味，知道吗？啊，那么这个我也曾经碰过啊，有一个人，那么他呢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呢，啊，他后来就病死了，因为他自己他的年龄跟我还多我一岁，就他当时还年轻，我也还年轻的时候，他就一直认为他住的那个房子的对边的山头有一个坟一直针对着他，所以他每天都想这件事情，他就为这件事情想到最后身体全部崩解，将啊百病齐发，将死掉了。万法为识，我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佛法里头有很多啊，涉及到所谓万法为识的问题，大家知道你内心里头常常念佛想着佛啊，那你早上起来想着啊极乐世界，然后这个有空的时候就念念佛啊，念佛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想着极乐世界，心系念的极乐世界，好像自己他就是像我们自己的家一样，要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一样，要像如子一母啊，如母一子啊，两者就不相为远。那你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法啊，以这个事，你要注意这个部分才可以啊。佛能给我们的就是啊，在末法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透过这个系念啊。所以《观无量寿经》里头，他啊，当时韦提希是因为受到这么大的痛苦，所以佛以神通力让韦提希可以见到极乐世界十方法界，是韦提希后来选了，说极乐世界最适合，所以佛才讲说没错，极乐世界就是娑婆世界最好，所以欧兰也就赚到了。为什么欧兰赚到了？本来欧兰他已经是一个高僧了，佛的弟子，他已经没有那些痛苦了，可是就是有这个痛苦的韦提希在问法，所以欧兰在旁边才知道有一个极乐世界，所以欧兰也就在那个时候被带到十方法界，也被带到极乐世界，他才知道极乐世界的宝贵，所以他才会祈请祈问说，未来末法众生有这么多的烦恼，有这么多卑劣的神事啊，这些事的一些卑劣，那应该怎么办？所以他才会教观无量寿经，所以用观法，你必须要观极乐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心是乐观，你心是喜乐，就是这样。所以极乐世界又称为叫安乐世界，就是你内心里的永远安乐。所以你这个修行法门，净土的这个修行法门，不只是你现在安乐，你也仰望着这一个无常的这个世界，也仰望着那个永恒的，也带领我们到 将来可以在那里更多啊、哦、这个安乐的那个世界，也仰望着他。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总是啊、哦、比较老婆心切的多一点给大家讨论这个课题。这部经啊，《华严经》这部经啊，方东美教授说，它就是哈、啊、整个哲学、宗教啊，整个的哲学、宗教，甚至于是人的德行的全部总会。那么他说，读哲学的人只要好好读这部经，就是哲学的每一个部分全部都已经有了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我以一个学心理学的人，那么我读诵大圣经典，我也非常心仪这部经，而且这部经啊，我觉得给我们的启发其实是很大的。那么这是难得行呢，我继续啊，给这个接续的上个星期给大家啊，再补充我们在这一方面一定要有些认识万法为素的问题。其实为什么在修行的系统里头会把净土宗啊啊也同时归在啊这个转世成智的这一个这个领域这个大系统里头，是可以了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随心事所变嘛。那我把这个事转动变成光明的极乐世界的时候，那我就不会掉到那里面去，我就会往那边去。所以大家信心要坚固，要坚固信心，就是这样子啊。那么难得行啊，是第八、第九呢？第九个这个叫善法行。难得呢，就是我们心发善，是不是啊？正知正见、善行都是难得行，我们也难得闻这样子的好的佛法。那善法行呢，指的是指善巧。我们有这么多的，我们学了这么多的佛法，我们学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法、一些道理，但是要活泼运用叫善巧。所以善巧又称为方便，所以方便法门并不是打折扣的，方便法门是善巧运用，是能够做灵活的运用，那我们称为叫做善巧。为什么呢？因为在佛的那个时代，佛在经典里头为大家所说的这些法，那个时候的社会，那个时候印度的情形，好，然后他所讲的，他已经讲得最适合现代人的最底层的心灵了。可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毕竟是不一样，现在是一个啊资讯的社会啊，一个这么样高度工业化资讯化的一个社会，那尤其是我们是一个又是这么多元的竞争的啊，那么这个不断追求成长的社会，那么自然这个社会变化很大。那既然变化很大，那么佛所讲的无常这个现象就更明显，是不是？一定是啊，变化很大。你今天事业做得很好，明天可能不是。今天呢，这个可能某些人他是这个声望正浓，明天突然间出来一点锤，他又出现一些状况啊。所以因为这个社会他今天是这个样子，是不断的在变化，一来一去是无常的。无常并不是说只有一个说哎呀没有常，所以我对他好像很失望，他不是。佛讲无常的时候出来告诉我们，你要看清楚他的无常，也要看清楚对付无常最好的方法就是智慧。对付无常方法就是看清楚他本来就会变来变去，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先有一个心理准备，一定会变来变去的，那你就对于那个变来变去的东西不会感觉到，一看到了就触目心惊，看到了以后就是觉得我觉得很意外啊，这意外也不会感觉到意外那么久啊，啊觉得适应力也就会比较好。你看这个以前的人，我只要好好念佛，我只要好好的有个锄头，还有会用犁啊，我就可以种田了啊，我就可以生活了。可是今天不是这个样子，你要种田你都要学会用耕耘机，你不只是要学会用耕耘机这个 你要看很多的报告，为什么有很多的农产品的东西，很多品种的改良，很多耕耘的技术，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学新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在佛经里头有没有呢？佛经里头并没有这样讲，但是佛经却告诉我们无常，所以你必须要用智慧，是不是？你必须要福慧增长，你还是要去学啊。所以这么看起来，人星云大师讲的人间佛教，它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哦，就是你跟你的生活是跟现代的生活是脱不开的哦，是不是？那所以这个以前的道场大概不会说想要来开一个老人院，是不是？可是现在呢，当然有些宗教团体，尤其是佛教团体，原来开始啊、哦，这个说，哎，我们应该去研究老人，而且应该有一些老人院的方式啊、哦，使这些人可以安居，这是以前没有的，你必须适应这个需要，是不是？那么这个过去啊、哦，我们想说，我们做这个要去做一点这个这个。做一点善事是铺桥造路，可是今天要做的善事可能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讲到，很少在讲环保，今天环保变成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有些什么有一点小小的塑胶袋啊，就不太注意，那么小孩子一放在这个垃圾桶里头啊，我总是会这么讲，我就把它捡起来，把它放到垃圾袋那边。所以家里你的人小孩子会怎么说呢？他会跟我讲，他说老爸环保彻底哦。我说嗯，对，你要颁个奖才可以。为什么？你现在必须有这种概念才可以。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如意事，你只是随意随手就可以做的东西，就是这些事情。那么这个以前的人，你说你发愿抄经，因为你抄了一部经，这部经就可以多一部经可以流通，这抄经很重要，是不是？可是现在的抄经呢，它可能就会变不一样了。很多的佛寺里都一样有抄经，佛光山上面还有抄经堂可以抄经，我也还鼓励抄经。为什么？现在的抄经是我在抄的时候，我心里面啊，这个非常的正心，很清净，我来抄一段啊经。我在抄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专注；我在抄的时候，我很恭敬；我在抄的时候，使我的印象更深。现在你要这样来看待它，而不是以前我抄完了经，这部经要给别人读，因为现在的印刷非常发达，是不是？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啊，所以善法行的意思，它就是它能够善巧啊。那么随着经济生活，随着我们的生活的变迁，我们必须要做一点调整。其实基本原理却是一样的，佛所告诉我们的只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慈悲，一件事情你要智慧，你就可以善巧，就可以有弹性的去做一些调整，就是做一些灵活的运用，但是你不能违背这基本的原则。慈悲是所有生命都应该肯定的，慈悲是理想，你考虑到自己要考虑到别人，用现代人来说法的话，这是一种博爱，也是真正的大爱，这是慈悲。可是要做这个慈悲，你总需要啊有智慧去判断清楚，是不是？你不能做出使别人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出来。有些事情你看起来是好事情，可是啊，这个事情未必见得就是你做出来的结果，没有做一点调整，可能会使别人变成不方便啊。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信仰里头，有些事情啊，我们也必须跟我们的学术结合，我们必须跟我们的社会的现象必须结合，就必须如此。我举一些例子呢，啊，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举例子之前，我们把这个说稍微把善法行这个地方，把我摘的要点把它练一练。你看啊，它无爱善巧，就是我善巧，但是必须是建立在无爱啊。 无碍于原来的佛的法义，无碍于我们啊，这个没有障碍，我们在执行上我们没有障碍啊，那能尽一切佛法缘，得清净光明陀罗尼故啊，说法受记辩才无碍，因为我得到了真正的光明陀罗尼。这个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总持，也就是我的心完全通达了以后就叫总持。那么说这个说法受记辩才无，辩才就无尽，得觉啊，得觉悟实法陀罗尼故啊，法辩无尽。你可以说很多的法，可以有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很多的领悟，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调试，得十种种持，故于一因中啊现无量因，就是只有佛只有讲的一个原理，但你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啊，随着社会变迁去做更多的应用，应习说法皆令欢喜，一因贤达普使开悟无有余疑啊，故具足一切智智。其实它就是啊，这个就是指的就是一个就是完全通达以后你能够善巧应用的问题。第二，能自清净，亦能以无所着方便而普扰啊，益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谈谈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说，我们学佛，有的人说我家里没有佛堂。那么，我们学佛是不是家里一定会有一个佛堂不行呢？当然，你如果有一个方便，你家里有个佛堂当然很好。可是家里就是一共只有那几平地方，吃也在那里，住也那里。有些人说我在那个天花板的底下那个地方哈，弄个小小的西方三圣，这样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不变得一定要佛堂。可是他就障碍很多，他说不行，我们只家就那十几平，吃住都在那里，西方三圣看着我们吃也那里，住也那里，我很不自在啊。那我晚上睡觉也在那里，那西方三圣都让你看到了。那么这样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了一些啊，就是你的善巧就有了，是不是？那有的人就跟我讲了，他说不，他说我晚上啊睡觉的时候，我就弄个拉链把它拉起来，免得他看到我。你真会想哎，你怎么会想的这么可爱呢？你不会想那么多吗？因为想了，其实佛像只是一个像，是我们想念它，我们心系念它，它就像啊，我身上的一个啊，这一个宝贝一样，我放在我的身边，放在我的家庭，它我们常常伴着它。所以以前的古人，这个高僧们怎么讲呢？他说，夜夜伴佛眠呢，他是每天的晚上都是伴着佛哈，啊，陪伴着佛睡觉哎。那你刚才那里你们在那睡觉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听我讲完了以后，他又愣在那里，真的吗？真的吗？所以你知道，善巧，我不是要你去污蔑啊，我不是要你家里有佛堂啊，你这个好好睡觉，不就是要在佛堂底下，但呢？弄个天字形在那睡觉，那是你自己造作嘛，是不是？可是你家里只有那钱地，你就是一个心，只是供养的佛，就是这样而已。这样东西仍然还是那么清净，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么好，那有的人说我们要供养佛，那怎么办？那你还是可以有方便权巧，为什么？你每天都念佛，佛无相。啊，你早上起来念念佛，啊，这个祝祷祝祷，中午吃饭的时候你还合掌也念念佛，也没忘掉。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说佛啊，我要睡觉了，啊，我听过的，有人还这样告诉我，他说老师，我要睡觉的时候，我会跟观世音菩萨问晚安。我说你怎么问？我很好奇。他说，我要睡觉的时候，我会念佛，也会念观音菩萨，然后我会说观音菩萨晚安，阿弥陀佛晚安，然后我才睡觉。说 这样，他问我这样如法不如法，我说高明，高明，真的高明。所以你知道他已经把念佛法身都融入生活之中了，怎么不高明呢？很高明，是不是？我说哎呀，你真是很殊胜了、家里供香，家里一到夏天这么热，那你供香，窗户门都关着，开着冷气，你要供香。尤其现在那香啊，你也不晓得里头用了多少化学的成分在那里，不是完全自然的。以前的香我知道都是用真的檀香，要不然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薄扁薄那个磨出来的那个粉，然后它是用这个叫做那个面粉啊，或者米浆啊，煮出来的东西混在一起。它是先沾了那个米浆，然后用那个竹子去把它沾一沾，然后这样把它晒起来的。那些东西啊是自然的，现在已经不太是这样了。那么你在家里供香，你是要供什么香？你是要供一样供三柱，然后那个三炷香供了以后，家里都已经差不多通通都是烟雾缭绕了，你是不是需要一点点善行前巧才可以？是不是需要有一点点弹性才可以？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的身体好吗？对家里的人好吗？是不是？那么所以老师的方法倒也很简单啊，拜佛吗？不供香，就习惯了嘛。那我用卧香炉，可是我供的香呢，是那种很细很细的香，而且一炷香这么长的卧香哈，我会把它截成两段，一次只烧其中的这么长而已，而且这一段我会把它截成三段，因为我是供养三宝，所以我代表三宝，也代表三学啊，佛法僧戒定慧。那所以只有小小的三节，把窗户打开也供了，然后好好的这个礼拜好好的念佛，就这样子。可是有时候真的不适合的时候，那天啊，你那个香家供的更少一点。其实真正要供的是你的心的香。你想在我们佛经里头讲五香叫五分法身香，这是佛告诉我们的五分法身香。一是戒香，二是定香，三是慧香，四是解脱香。解脱什么？解脱种种的烦恼，解脱种种的障碍，解脱种种内心里头想不开的东西，叫解脱香。那我要解脱，对不对？还有一个解脱自见相，这是五柱相，叫五分法身相，是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连解脱的自见都要解脱，都全部放下来。所以我不能跟你讲说你可以不共相，但我可以跟你讲的是，你要懂得什么叫善行，你做一点点调整。你家里的人，你只有一个人，那你无所谓。家里人要开着冷气，我有时候把冷气关掉，我的家四通八达，所以我供了香，一会儿香都出去了，对，空气流通。有些人家里不流通，你供了一直都在，那你要考虑，你要考虑家里其他人大大小小健康的问题也是要，所以大家清楚啊，供香是供这个心，